误点的火车。卢怡君，中原大学应用外语系教授。我们的火车误点了。这班火车从布达佩斯的德利车站 Budapest Deli 出发时就延宕了将近20分钟，原本预计傍晚8点会抵达克罗埃西亚首都扎格拉布 Zagreb，但是在行经巴拉顿湖区 Balaton 时，夕阳就已几乎进入湖水。火车沿着湖的南岸缓缓行驶，每隔几公里就停靠一个湖岸小镇。尽管天色渐暗，从车窗望出去仍可见到一群一群度假的观光客，身着鲜艳的泳衣在初夏温暖的湖畔戏水。淡淡的落日余晖从车窗倾洒而入，我一直倚着半开的窗子看电子书，直到最后一束阳光也消失在地平线上，包厢里一片昏暗，才揉着疲惫的眼睛起身到外面走道上透气。包厢里除了我和先生，还坐了2对年轻男女，6个座位都坐满了，感觉挺拥挤的。从温暖湖区驶向夜幕沼泽。2022年6月，欧洲人在被疫情禁足了2年之后，就像放飞的鸟儿，迫不及待冲出牢笼振翅高飞，不论到哪里，每班车上都坐满了出游的旅客。这2对年轻男女看起来是东欧人，一路上低声谈笑，一面分吃着各自包包里的零食，神情亲密友爱。4人各自带着简单轻薄的背包和一瓶水，如同我和先生向来旅行的习惯，行囊带得少，路才能走得远。这是东欧老旧的包厢式火车，我趴在走道上敞开的窗户往外看，车子在驶离巴拉顿湖区之后立即折而向南，进入匈牙利西南部的丛林沼泽区。经常坐火车在欧洲各地旅行，并非没见过丛林或沼泽，但这片丛林沼泽实在太辽阔、太原始、太荒凉、太阴森了。一会儿，火车开始像走吊桥一样忽高忽低的上下摆动，在沼泽地上波浪状前进，仿佛有一段铁轨陷入了沼泽，然后又再浮上来，再陷入，再浮上来，每一次波动都令人毛骨悚然，似乎列车就要被沼泽吞噬了。好长一段路，火车在荒烟蔓草中速速前进，我有一个冲动想走到最前方的驾驶箱，确认驾驶员真的看见前方延伸的铁轨。四野杳无人迹，连只归巢的雀鸟也无，昏黄的天空渐渐被深蓝的夜幕包围，不久，窗外只剩下朦胧的树影。走道上的小灯亮起来，透过玻璃门窗看到包厢里那4个年轻人仍在指手画脚的谈天，尽管车厢破旧，路途颠簸，丛林沼泽惊险，有知心的朋友结伴旅行，在那小小一格车厢中，天地仍然无限美好。掀起过境边界恐惧回忆。在离开匈牙利进入克罗埃西亚之前，火车停了下来，这一停竟停了30分钟。这里是匈牙利的边界小镇 Gyakonice， 过境的乘客必须出示护照。我对过边界向来有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原因要追溯到1989年年初，我第一次从当时的西德乘坐巴士进入东德。在东西德边界上，全车乘客只我一个被叫下车，站在冰雪纷飞、寒风彻骨的荒原上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魁梧的东德军官，挥舞着我那本扉页上写着持此护照不得前往共产国家的台湾旧护照，对我跳脚咆哮的恐怖模样。回到现在，为了转移不安的情绪，我试着打电话给预定好的扎格拉布民宿，说火车误点了，恐怕要迟2个钟头才能抵达。电话还没讲完，包厢门被打开了，3个身穿制服、佩戴武器的彪形大汉挤在门口，其中一个探头进来，用粗糙口令的音量说：“边界警察，检查护照。”我和先生立即将上面印了大字台湾的新护照递给那位带头警官。 四个年轻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慢吞吞地从包包里拿出护照，两本深蓝色，两本暗红色，分别交给另外两位警察。我瞄了一眼，若是没认错，深蓝色的是乌克兰，暗红色的是俄罗斯。那个带头警官把我和先生的两本护照翻过来，翻过去，摸摸这个角，拍拍那个角，再仔细细检查了一番，又抬起头来盯着我们打量了好一会儿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护照里附有德国长期签证，他看得懂德文吗？天黑了，这个僻处边疆丛林蛮荒之德的山寨老大不知道会对我们怎样，他该不会没收护照吧？心里正嘀咕着，却见到一抹微笑逐渐在老大的脸上荡漾开来，原本森冷的眼神也变得清亮和善。台湾啊，很棒很棒。说着在我们的护照内页使劲盖上一个章。真难以置信，这位匈牙利的边界警察在归还护照时，我似乎看到他还恭敬地向我们行了个礼，再昂首阔步离去。月台满是长串下车旅客，才刚放下心郁了口气，一个没穿制服的大汉直接走进包厢，开始叽里咕噜地向那四个年轻人问话，四个人也叽里咕噜地回答。之后，他转过头去用匈奴语向包厢门口那两位警察转述，原来他是翻译员。然后出乎意料之外，四个年轻人从座位起身，拿起各自的包包和水瓶，跟着边界警察下了车。啊，不对，不止他们四个人，在苍白的路灯映照下，我看到月台上站了长长一排下车的旅客，旁边还有十来个穿制服的警察，每个警察手上都拿着厚厚一叠护照。此时我才恍然大悟，这列老旧的东欧火车上坐满了难民，不是游客。难民在月台上挨挤着，每个人都只带着简单的背包，逃难是不能带大行李的。六月中，俄乌战争已经开火近四个月，最初从乌克兰被送走的都是老弱妇孺，北约无条件地收留安置这些难民，只要出示乌克兰护照就可以免费搭乘欧洲所有的陆上大众运输。战火不歇，接着年轻人也开始逃离，不止乌克兰，俄罗斯的年轻人更千方百计要离开俄国。人民何其无辜，因为主政者的无知蛮憨与野心，多少人的家园被摧毁，人命辗转沟壑，多少亲人被迫分离。分道扬镳的身影没入黑暗。我的眼光始终紧追着这四人下车的背影，虽然素昧平生，语言也不通，好歹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包厢里，一起穿越匈牙利的城市村庄、田野湖泊、丛林沼泽和荒原，一起度过了还算温馨的几个小时。他们一路上笑语如珠，几乎忘记自己在逃难，又是来自两个正在炮火相向的敌对国家。然后，我看到两个警察把他们带离开月台，四个人分开了，两个走这边，两个走那边，四人不断回头跟同伴挥手，身影逐渐没入阴暗，路灯照不到的地方。火车继续前行，没多久到了克罗埃西亚的边界小镇 Koprivnica。刚才是出境，现在才是入境，同样的边界戏码又要再重演一遍。有了刚才的经验，我已没那么心慌，却想不到克罗埃西亚的警察比匈牙利的更友善、积极。台湾来的哦，欢迎欢迎。警察竖起大拇指比个赞，然后拇指指向自己胸部，一副有什么事找我就对了的神情。怎么回事？就算疫情期间难得有亚洲人在当地旅行，也不必这么客气啊。其实大家心照不宣，俄乌开战后，只要和德国朋友一聊天，他们一定把台湾跟乌克兰相提并论。我们三天之后会离开扎格拉布，继续前往卢比亚纳 Ljubljana。我很好奇斯洛维尼亚的边界警察面对台湾护照会有什么反应。 这次火车没停太久就开动了，沿着铁轨滑入无边无际的黑暗，现在窗外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开始后悔稍早天色还亮时，没多捕捉一些沿途风景，在行万里路的当下竟然还埋头读万卷书，真蠢。书本什么时候都可以看，而这一段旅途的许多风光却给错失掉了，谁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的相遇。窗外逐渐出现稀落的路灯，昏黄的灯光下出现同铁轨平行的清冷马路，这班列车的终点站已然在往克罗埃西亚首都扎格拉布火车站前广场。